从希伯来书第5:11-6:20，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是一个客旅，虽然在世上是客旅，但是我们的灵性呢，却应该要有进步，要仔细的长进。在2:1-10说，如果我们开始对于神的话呢，这个随流失去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将会对于神的话呢产生怀疑。这是在3:7-13所记载。那么，若是这样的跟着来的，我们就会变成对神的话呢变成迟缓了。这是记载在5:11-6:20，也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也是说，当我们怀疑神的话之后呢，我们就会对神的话迟缓，成了一个懒惰的信徒。那么，对于这个现象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说我们虽然在世上是客旅，但是我们确实要在灵性上长进。要在灵性上长进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持定我们信仰的锚，也就是要持定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是记载在6:20中5:11-6:20这一段经文中。有一些经文呢，常常是被误解或是错误的解释了。那么，如果要避免这种错误的解释的陷阱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记住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劝勉信徒要在灵性上要进步。
8:22-25这样记载，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24，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在罗马书8:26-30这样记载，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只要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31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在罗马书第8章22节之前呢，像第一章到第七章，他都谈到这个义人必因信得救。但是在我们得救这个应许呢，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我没有这个身体得赎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呢，照着24节所说，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这里呢，也说要忍耐等候，要持定信心，忍耐等候，就跟希伯来书6章12节所说的是一样，要持定信心。在罗马书8章26节到34节提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呢，他们都在帮助我们。在34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岂不是跟希伯来书所说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做大祭司为我们祈求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在希伯来书呢，虽然它的主要的主题呢是说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成为永远尊荣的大祭司，但是呢，他也同样的有提到圣父和圣灵也是同样的在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他劝勉我们要走信靠耶稣的人生的道路。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的讨论希伯来书5章11节到6章20节。这里呢，我也将它分成三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是记载在5章11节到14节。这一部分呢，是说明这个灵性上的不成熟的这些特征。第二个小部分呢，是记载在6章1节到12节，这里就是呼吁呢信徒要灵性上要变得成熟。第三个小部分呢，是记载在6章13节到20节，这里是指的是灵性的安全稳妥的这个根据，或者是说是基础。5章11节到14节的经文是这样的：11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 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第十一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密，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个听不进去英文是 door of hearing， D-U-L-L。 在六章十二节也是同样用过，六章十二节这样记载，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在六章十二节说懈怠，跟五章十一节所用的听不进去是同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懒惰或者是迟缓的意思。他是在灵性上呢，懒惰了，并且呢也不注重灵性上的长进，不注重灵性，那么引致于他呢，不能在灵性上能够继续的成长。他们对神的话呢，听不进去，也不了解，也无法接受，也不会照着神的话来行动。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认为自己是一个迟缓的懒惰的教师，但是呢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的信徒呢还是婴孩，他们是懒惰的听众。那么这个他们的灵性上的不成熟呢，可以从四方面来看。第一呢是在五章十一节，这个灵性上的这些不成熟呢，有关于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教导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听进去了。这个在五章十二节这样记载，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的小学另教导你们。能够将上帝的话与人分享的是一个灵性成熟的这个记号。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教导的恩赐，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将他们从神那边所写起来的话能够与人分享。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都应该这样做得到的。那么希伯来书的受信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已经信耶稣的时间够长，该能够分享神的道理，但是呢他们不但不能这样说，和仍然却需要一些其他的人来将基督教一些最简单的道理，基督徒生活的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来教导他们。他们可以说是正在经历一个孩期，而且是第二次的经历这个属灵的婴孩期了。这个灵性上不成熟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只能是一些适合于灵性上算是婴孩的那些属灵的教训，对于灵性上比较成熟的所吃的那些教训，他们就吸收不了了。在五章十二节的下半段这样记载，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五章十二节前半段所说的这个上帝圣言的小学，那么这些在灵性上已经成熟的能够吃灵性的属于干粮的这种食物的这些成熟的基督徒呢，他的教训呢是属于耶稣基督在天堂中作为我们大祭司的这个服事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教导。那么英文呢干粮呢是说是 meat， 就是肉类的意思。这一方面的教导呢跟 五章十一节所说的论到麦基洗德，我们还有好些话说有关，这是适合于灵性上是已经成熟能够吃干粮的基督徒所吃的。但是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对于希伯来书的信徒呢，他还觉得他们不晓得能不能他们能够去承受得了吸收这些属灵的教训。所以所谓上帝圣言的巧学呢，是包括些什么？那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出生，他在世上的生活，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死和埋葬，以及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属于这个灵性上呢是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些灵性上是婴孩的这些基督徒所能够吸收的。那么所谓的干粮呢，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现在在天堂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是根据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为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成长呢，是根据耶稣基督在天堂中还没有完成的他的祭司的工作为基础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必须澄清了，那就是说就算是最成熟的基督徒，也不会说是他不需要这个奶的供应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仍然是需要许多的从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些工作中来吸收养分。虽然这些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看来是奶瓶的属灵教训，这些呢也同样可以被灵性上是婴孩的人吸收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就停止在这儿，我们必须有灵性上的进步。而我们能够有灵性上的进步呢，是只有在我们学习到耶稣基督的祭司的职分的工作在天上为我们所做的祭司的职分呢，我们才能够有属灵上的进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呢，就将耶稣基督现在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在天上为我们要做的事情，给他总结的记录了下来。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灵性上不成熟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在五章十四节所记载的。十四节是这样记载，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神的话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运用它。当我们在运用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这个灵性上的这个灵感，而且呢要这个发展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其实有小孩子呢，他是没有分辨能力的，你看小孩子他看拿什么东西都要放到嘴巴里面，因为他不能分辨。但是等他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慢慢的呢就分辨了。就正如我们的身体呢，有这个 觉，直觉。同样的，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人呢，也有灵性上的直觉。这个事情呢，在圣经上是提到的，比方说在马太福音13:16是这样记载：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灵性上呢，能够知觉，能够看得到，能够听得见。此外呢，在34:8这样记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主的恩典是灵性上的，那么能够尝的呢，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呢，我们有这个灵性上的直觉和感觉的。当我们在神的话上得到牧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直觉呢，就得到它的这个操练，而且变得更强壮，而且更敏锐。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6-8所说的操练敬虔，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提摩太前书6:6-8这样记载：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7，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脑腹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呢，心窍习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是长大成人的基督徒的灵性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在当时呢，在旷野，因为他们不能分辨这种神的这个应许，他们到迦南地的这个善恶之别啊，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了。同样的，今天的基督徒呢，也应该灵性上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这样的心窍呢就习念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的念6:1-12，这是从5:11-6:20劝勉信徒在灵性上要进步的第二个部分。这个部分呢，6:1-12就去呼吁这个信徒呢，要有这个灵性上的这个成熟。每一个人都是从婴孩慢慢的长大变成成人的，同样的属灵的成长也是，我们都有这个婴孩的时期，但是呢，我们不要停在婴孩的这个情况，我们要有成长的身量。所以呢，6:1这样记载：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列举了6项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他们有着犹太教的这个背景。那么犹太教的这个6项犹太教的基本的道理呢，他们只是停留在这6项基本道理之上，而没有更加的进步了。如果这些犹太裔的信徒他们回到旧约的这个宗教礼仪系统之中，而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他们就是放弃了这个完全的，而回到了这个不完全的；放弃了成熟，而回到了成熟之中。第6:1 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奥维士信靠上帝，这个第一节里面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并不是指着说信徒要靠着自己啊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而变得成熟。一个属灵的婴孩，肉体的婴孩也是一样，他不能靠着自己成长，乃是呢神他让我们是我们有能力成长，当我们顺从他，接受他的话，而且照着他的话来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成长了。在后面说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倒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有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这里又有这个完全这个字。这个完全这个字呢，在当时的希腊文的用法呢，它是指一个学生呢他的一个程度。他们通常的用法是，如果一个学生他是初学者，有一个字能够自己能够吸收了有相当程度成熟的基督徒呢，又是另外一个字。在这里呢，达到完全的地步指的是那一类有相当程度相当成熟的基督徒所达到的那个成熟的阶段。这个字呢希腊文在当时是常这样用的，比方说 Philo 他也是这样用法，他将他的学生分为三类，只有第三类最成熟的才是用着这个完全这个字，跟这里的六章一节说的完全是同样的一个字。第一项这个基本的信仰就是懊悔死心信靠上帝，这是悔改的意思。悔改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改变心态，心态呢从对向着罪呢改变过来转回来，而且呢归向耶稣，那就信靠耶稣。所以信靠和悔改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一节看得出来，第二十一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下面一节所说的各样洗礼按手之礼，这个呢是与这个一个人在一个信徒的这个教会或是教会的组织之中与其他信徒的这个关系。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人如果是悔改相信耶稣，他就受洗，而且呢他变成教会的一部分，这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所记载的。在这里六章二节所说的各样洗礼呢是复数的，所以呢洗礼有不同的洗礼。在希伯来书九章十节说诸般洗濯的规矩，这个洗濯呢与六章二节的洗礼呢是同样的一个字。这个洗礼呢受浸的受洗它本身是不能洗清罪恶的，这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记载。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经文是这样的，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你看这里所指的这个挪亚时的这个大水淹来的时候，在二十一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所以新约教会的这个洗礼呢，它是一个灵性上被洁净的一个记号。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六节看得出来。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经文是这样的，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对于这一节的翻译是这样的： Get up, be baptized and wash your sins away, calling on his name。 就这个教会的洗礼呢，它也表明了我们是与耶稣基督是同死同埋而且同复活，这是记载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十节。在希伯来书六章二节所说的各样洗礼，按手之礼，这个各样的按手之礼呢，它是可以表达是分享祝福，比方说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或者是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十节这样记载。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是这样记载的：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个按手之礼呢，也可以表达是，将一个人，按立在一个这个服事的单职分之上。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节最后所说的这个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这个是指将来的事情。新约教会是相信这个复活而且得救的，而且同时也相信这个就算是死上的人也要复活受审判，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以及启示录二十章十到六节，还有十二到十五节。这个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三节很清楚，他说你已经呢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已经学会了这些基本的这个神的道理的开端呢，但是不要停止在那里，要继续的向前进，让神呢带着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六章第三节，上帝若许三节是呼召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要灵性上要成长，但是在第三节他又说明了这个灵性上的成长是由上帝来帮助的，只有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够灵性上有所成长。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这段经文是常常的引起许多的困扰和错误的解释。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秘密地羞辱他。这三节经文的解释呢，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仅借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们不要叛教，不要放弃了对耶稣的信靠而回到祭祀系统的这个信仰系统中。这个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些拣选的人认为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头了而相信耶稣了，他们就永远的失丧了。那这种解经方法可能不对，因为所谓的叛教呢 apostasy 这个字希腊文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旁边跌倒了 to fall alongside 的意思。 此外呢，如果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一段经文时意思不很明显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意思非常明显的经文中来看出这个经文意义的解释是怎样的。在圣经中其他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都很明显的都记载着一个信徒啊，真正的相信他是不可能会失掉救恩的。这个比方说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十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九节都是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呢，就算是在这本书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呢，他也是这么样说的。他说我们的救恩的保证呢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如何解释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呢？这段经文呢，它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话的。比方说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蒙了光照英文是 enlightened， 这个英文的意思 once enlightened。 那么这个 once enlightened 呢，它在英文上的运用呢，它是指的是这个一次而且永远的就被光照的意思， once and for all enlightened。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到六节有很好的这样的经文，它是这样的：使得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射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也提到这个蒙光照的事情。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所以这个蒙光照呢，它是 enlightened once and for all。 六章四节说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这个尝过的意思呢，它有这个经验到的意思。在第五节说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所以这些信徒他们是尝到了神的话的美妙，经验到这个救恩了，而且呢他们也体验到神的大能，这些呢都是表现他们是真正的信徒，六章十节说又与圣灵有份。这个与圣灵有份呢，他就表示说他们就是能够分享圣灵。这个三章一节说同盟千招的圣洁弟兄，这个 share of heavenly call。 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里这个有份呢，也是 share of Jesus Christ。 所以六章十节说与圣灵有份，就是说他们 share of Holy Spirit， 他们是同享圣灵的。所以这些经文都指出呢，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信的他们是真正的重新得救，而不只是口头上的这样说是基督徒。况且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怎么可能会照着六章六节所说的，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里面的羞辱。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怎么能够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新